经过前两堂的分享，我想有一个问题很自然的会出现在大家的心里，就是神的爱那样的长阔高深，而我们的爱却是那样的肤浅短暂，那我们该怎么办？其实上帝并没有要我们一开始就达到像他那样完全的爱，舍己的爱，无条件的爱，而是希望我们能够依靠他，一点一点来被他改变。所以再回到这个主题经文，你会发现这要点在哪里呢？虽然主耶稣对以弗所教会这样说，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丢弃了，或者离弃了。后面是，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，并要悔改，行起初所行的事。你若不悔改，我就临到你那里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。神的话提醒是悔改。悔改往往在我们许多基督徒的观念里面被认识得很狭隘，就认为那是我们当初决志信主的那一个时候叫做悔改。其实圣经里面提到的悔改应该是经常性的，就像这一段经文他讲的要悔改，不是对不信的人说，是对基督徒说，是对教会说，你要悔改。为什么悔改？为了起初的爱心在失落在离弃而悔改。这是不是我们经常的光景？有时候我们处在一个比较迷乱的光景里面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在坠落，但是我们完全没有察觉到，我们已经渐渐的离开了，但是我们还觉得自己不错，那是一种很可怕的光景。所以主对以弗所教会的话指出，你们确实还在做很多非常好的事情，你们的行为，你们的劳碌忍耐一点问题都没有，你们还在继续，但是可能你自己都不知道，你里面起初的爱正在失落，正在淡漠。这是我们基督徒常常有的光景。但是如果我们里面没有爱了，我们的服事会处在一个什么光景之下呢？你会觉得累，你会觉得好像被烧尽了 burn out， 你会觉得非常无力。但是因为有很多事情你还必须要做，存着一份责任心，我还得挺着。当你这样挺着的时候，其实你的生命已经非常虚弱了，往往顶不住了。我们在教会里边看到很多弟兄姐妹的服事落到这样的光景里边去过，我自己也有过。我有一度那个时候还在国内，在家庭教会，我自己软弱到一种程度，就是不想去任何一个聚会，甚至我觉得我去了都没有用，我去了我到那里好像也经历不到神的同在。人在那种情景之下，你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以利亚会坐在那个罗藤树下求死，我还是死了吧，怎么把我落到这样一种地步了？确实，当我们里边的爱情渐渐失落的时候，我们要么就是靠自己硬挺，要么就是干脆一种属灵的躺平摆烂。我记得那时候，我不想去聚会点，因为去了以后呢，大家还会要让我讲道， 但是呢，完全不去聚会呢，心里又不平安，所以我就选择说，干脆我晚一点去。那聚会的那个形式基本上跟我们这里都差不多，开始唱诗歌吧，唱完诗歌以后就开始有讲道了。那我就想，哎呀，我还是去聚会，不能不聚会。如果不去聚会的话呢，这有点违背圣经的话，是吧？圣经告诉我说不可停止聚会。我去，但是我不讲道。换句话说，我不服侍，其实就是因为里边太弱了，里边感到太无力了，好像去了我也没什么可讲的，去干什么呢？我就推迟半个小时去。我想我晚半个小时到那里以后呢，大家唱诗也唱完了，总有一个人起来讲道嘛，那他开始讲了，我觉得你继续就好了。就很稀奇啊，那次啊，我晚了半个小时到了一个聚会点，到那儿他们还在唱诗，然后唱完诗他们就说，加密兄你来了，你来讲道，跟你讲点圣经，又把我推了起来讲道。我真的是没有力气来讲，感到心力不够啊。你在教会里面参与过服侍，你会这种感觉，如果你里边不够的话，不管你做什么，你的心是虚的，你觉得不踏实，你觉得好像没有神的同在。那天为什么晚了半个小时他们还在唱诗歌了，后来他告诉我说刚才停电了，因为停电整个推迟了。那我就很勉强在那里，我心里还在埋怨什么，你把我带到这里来，又把我逼到这个不该站的地方，让我讲多痛苦啊。但是很感恩，那天讲完之后，有个弟兄跑来跟我说，他说，蒋弟兄，神是与你同在的。我说你怎么知道的？他说我这个耳朵最近背了很久，一边的耳朵完全听不见声音，结果你站起来你一开始讲到，我这就听清楚了，声音是我的。神的医治随时都会有，那时候确实神迹其实常常会发生，但他讲的这一件小事给了我莫大的鼓励。我倒不是说很在意神给我的这个恩赐或者是什么，但是这件事情他说的我认可，神没有离开我，我知道他还在使用。虽然我自己感到非常非常的软弱，非常非常的不想再继续，但是神让我看到，当你在软弱中你继续的时候，当然继续你一定要祷告的，站在讲台上一定是切切的祷告祈求神啊，你让我不要在这里胡说，不要让我在这里没得说，你让我能够照着你的心意传讲你的话，一定会祷告的。也就在这个时候，弟兄的经历鼓励了我，上帝没有离开，而他要的是我向他回转。第一场我就说了，这个叫做悔改。悔改是知道我自己不行了，向神回转。悔改是知道我自己不对了，向神回转。悔改是知道我特别需要耶稣，所以我向他回转。所以在这里，圣经提醒我们，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。这个坠落不一定都是犯罪了，这个坠落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自己懈怠了，我们没有常常回到神的面前来。这个坠落可能就是我们自己的一种感觉把我们征服了，以为神已经离开了，于是自己开始努力挣扎甚至放肆。圣经说要悔改，回到神的面前去，行起初所行的事。你说起初行哪些事？ 有些事还在做啊，行为劳碌忍耐，不容忍恶人，试验呢、啊、自称为使徒的人，而且忍耐为神的名劳碌不乏倦，这个事情都在做。那为什么还在说行起初所行的事？这个起初所行的事是什么呢？注意他的前后，你就知道是对神的依靠、信靠，是对自己的认识，知道我离不开他，知道没有他的同在，我所有一切的挣扎都是徒然。这是起初所行的事。记得我们一开始，我们说我们需要主耶稣，我们是怎么祷告的吗？主啊，我知道我是个罪人，我知道我需要得赦免，我知道我需要你来做我人生的主宰，所以求你赦免我的罪，求你进入我的生命。我们是不是这样祷告的？这个叫起初所行的事。我曾经在路德会的神学院里边读了我最早的一个神学学位。路德神学院呢有它的特点，它可以说是马丁路德改教之后的第一个宗派路德会。在这里边，我直接从马丁路德他的很多著作、他的讲台的讯息中学到一个最宝贵的地方，就是天天悔改 ，daily repentance， 天天都悔改。为什么路德强调天天悔改呢？因为他是一个天性，就是自己要做到最好、最强的这样的性格了。用今天的话来讲，那叫强迫症。路德有点强迫症，他从小他就想，我要在上帝面前做一个最合格的信徒、圣徒，我要胜过任何的罪恶，我要把所有该做的事情做到最好，所以他真的是会这样去做。可是往往这样子非常努力的信徒啊，他在做的过程中间，他不会满足以自己表面的作为，表面在做不够的。他知道耶和华是看内心的，察觉人的五脏肺腑，他看的是内心。那如果这么一看呢，路德总是觉得我自己也不能满意了，我的内心并不纯洁，我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，我的动机好像也不那么的纯正。他竭力想改变，但是改变不了。他借着当时那个修道主义的一些教导，要把很多一个修道士该做的事情做到极致。修道士要祷告，长时间的祷告，修道士要好好的读圣经，修道士要花许多的事情去做那些慈善的工作，他都做了，而且比同龄人、比他的同伴们做得更好。但是他的心里知道，我的里面没有改变太多。有一次他到罗马去，罗马呢有一个地方是当时的天主教啊特别时髦，或者说特别崇尚的一个地方。那个地方呢叫做圣阶，阶梯的阶。圣阶是什么呢？圣阶原来是在耶路撒冷的，就是相传主耶稣被抓起来的那一晚上，在克西马尼园被抓以后呢，就押解先关到大祭司该亚法的院子里面去。那有一段上坡路，那个上坡路呢是有台阶的。那到了后来罗马帝国有了君士坦丁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皇帝之后呢，他们就把很多的东西作为圣籍搬过去，于是这个圣阶呢从耶路撒冷给搬到罗马去了，在罗马照原样铺起来， 父亲来做什么？当时天主教徒他们的一种朝圣啊，就是去看去经历耶稣当时经历的这些场景等等，叫朝圣 pilgrim。 圣经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古圣迹，那他们去爬这个阶梯啊，不是走上去的，是一步一步跪上去。那次路德就在那里，他跪着走圣梯的时候，走了一半，心里突然有一个非常强的感动，一人必因信得救。他一下子明白了，我们的得救不是靠自己的努力，也不是靠爬圣阶。于是他站起来走上去了。当然在越来越多这样的感动之下，他慢慢认识到自己的本相，他越来越看到自己是一个败坏的人，外面的行为跟里面的内心始终不能够一致，口里所说出来的跟我能够做出来的又完全不相同，他不能满足，他觉得这不是神所要的。那怎么办呢？以往天主教的教导就是你去积攒很多的功德吧，功过相抵，这跟佛教的概念很像，对不对？但后来他发现我做了很多的功课，我功德好像是积了，但是没有相抵，因为我里面的罪恶感依然如故。所以他经过祷告之后，他发现我唯一的盼望是到神的面前承认我是一个无依无靠的罪人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我只能站在一个卑微的该有的卑微的地位上，站在一个罪人也实际上是我本相的地位上来呼求他的名。所以路德的祷告最多的一句话就是，神啊，你可怜我吧。你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祷告？这是一个乞丐的祷告，对不对？那个乞丐伸手的时候都说，可怜可怜我吧。路德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乞丐的地位上，在上帝面前说，你可怜我吧，你来救我吧。弟兄姐妹，这个叫悔改。所以在路德日后的日子，其实他是经历了好大好大的压力的。一开始他并没有想搞什么改教运动，他只是看到当时的贩卖赎罪券的错误实在是无法容忍了，所以写了那么一张纸贴在那个大教堂的门上，他以为这个事情就过去了，却没想到后面带来一系列的风波。一方面是他的这个观点被越来越多的个人教会采纳，大家支持他，而另外一方面呢，更强的一个势力是要打击他，是要把他定成异端，甚至是要把他除之而后患，压力非常大。他什么也靠不住，他知道只能靠耶稣。所以他有一首很著名的诗歌，就是主是我坚固磐石，他是我的磐石，唯一的磐石，我只能依靠他，我不能靠自己，我也不能靠别人。所以这叫悔改，这叫行起初所行的事。今天到了第三场，我和大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而这一场的题目是爱是奉献的动力，把自己献给主。我们来看两个实际的例子。第一个例子呢，是在马可福音第14章3-9节，这里记载一个弟兄姐妹都熟悉的事件。 耶稣在伯大尼找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，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香，拿着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，打破玉瓶，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。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，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？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，周济穷人。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。耶稣说，由他吧，为什么难为他呢？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。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，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，只是你们不常有我。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，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，也要诉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。短短的几节经文让我们看到一些非常重要的点。当然所有这一切，包括门徒的反应，包括耶稣对这件事情的反应，都是围绕着玛利亚做了一件疯狂的事情，在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。耶稣那天在坐席，就是吃饭的时候，这位伯大尼的玛利亚突然出现，他拿了一玉瓶的香膏，啊，那个瓶子看来就挺珍贵的，是玉做的瓶子。然后里边呢叫真拿达香膏，这是那个时代非常非常贵重的香膏。他来就做了一个动作，他把这个瓶子打碎了，然后把里边的膏浇在耶稣的头上。如果你了解中东当时的一些风俗，你就明白他做的是什么。在那个时候呢，一般女孩子出嫁之前呢，会为自己预备一瓶香膏。这个香膏呢，是当她出嫁的那一天，在婚礼上要浇在自己身上的，很贵重，也显出这个女孩子她的身份挺高贵，真拿达香膏。而且你从后面可以看，这个门徒的反应。说这个香膏呢可以卖30多两银子，而圣经里面30多两银子这个数目经常出现，对不对？犹大卖耶稣也卖了30多两银子。30两银子大概在那个时候呢，就是一个普通工人一年的薪资。如果换算成今天我们来看的话，加拿大的平均收入，当然政府给的那个听起来是比较高一点啊，6万7万啊什么的。那就打这个算吧，如果今天有一瓶的膏值7万加币，有个人汤汤把它打破了，然后把它哗就浇在耶稣头上了，你不知道耶稣是谁，你是不是觉得很荒唐？你是不是觉得这件事情太过了？所以这些门徒他们就用了一个词，他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？枉费就太过头了。如果有一个朋友来，我请他吃饭，我请他吃一顿便饭吧，花了什么100-200加币，这是朋友情感是可以的，对不对？比较正常的。如果他一来我就拿出我一年的薪水请他大吃一顿，你就觉得太过分了吧，是不是有点太过分？所以门徒当时的反应就说太枉费了。而且他们提出一个更重要的，好像在他们看来更适合的一个方式去花这个30多两银子，他说可以周济穷人啊，把它卖了，卖30多两银子去周济穷人嘛，穷人很多啊， 他们有需要啊。如果我一年能够拿出六七万来周济一些穷人，你看这不是很好吗？其实门徒想的是没有错的，一般人的思维逻辑也都是这样的。如果我有这么一个宝贝，我可以把它卖了去帮助更多的人，当然更多人更重要嘛。而且这些人因此向玛利亚生气，气了。这个气就蛮怪的了啊！一般来讲，责备就责备了，哎，他们还生气。有的时候的这种生气，就是好像我也没能做什么，你竟然这样做。但是我们看耶稣的回答，耶稣是留他吧？为什么难为他呢？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，耶稣说这是一件美事，非常好的事，非常受耶稣欣赏的事，甚至是能够打动耶稣的心的事情，这是一件美事。为什么？后面耶稣讲的话已经很清楚，他说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。他为什么要尽他所能的去做呢？我们在什么时候才会尽其所能啊？我们看到有时候我们所爱的人有时候要离开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过一些这样的故事场景，相爱的人很不幸得了重病，然后进了 ICU， 这个时候另外的一半就会跑回来对医生说，不管付多大的代价，我希望你拯救他，让他留下来，对不对？其实在这里，这就是玛利亚的心。因为最后耶稣的话说，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的。香膏通常在民间两个作用，一个是为婚嫁，玛利亚的这个香膏应该原来就是为了自己的婚嫁而备的，另外一个呢是为安葬。安葬呢，那个尸体裹起来之后，在上面要浇上香膏。耶稣说他为我安葬的事情，他提前把香膏叫上了。确实，我们记得福音书里面告诉我们说，当耶稣复活的那一个主日的早晨，有好几个妇人，他们也拿了香膏来啊，他们希望拿香膏来膏耶稣的身体，但是他们膏到了吗？没有机会，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。玛利亚可以说是唯一的一个用香膏膏了耶稣的人，而且耶稣说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，也要诉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。这就是说福音无论传到哪里去，玛利亚做的这件事情也一起要传，不要漏掉。哦，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别忘了传一下玛利亚所做的事情，这是耶稣告诉我们的。为什么耶稣这么看重？他是看人的心。玛利亚的心是充满了对耶稣的爱的，这是一定的。人只有在爱中才愿意倾囊而助，或者说倾其所有，我可以什么都不要了，但是我希望能够有耶稣。玛利亚是这样的一颗心，主耶稣纪念的就是这样的心。所以在人看这个是枉费，太过了，甚至觉得不值，但这偏偏就是一个人被神的爱吸引了，充满了 对他的爱的一种表现。往往我们看到人在热恋的时候会失去理智的，一个人坠入爱河，堕入情网，在那个时候都会有点疯的，是不是？我们都从年轻的时候过来的，啊，一下爱上一个人了，然后我就想，怎么样能够让他更开心，怎么样子能够为他多做一点，再累说没事没事没事不累。那有些女孩子爱起来也是胆子都变大了，有些地方不敢去的，要去跟男朋友约会马上就跑去了。确实在爱中会有一些不寻常的表现，会表现得无畏，表现得忘我，肯付出，但同时还充满喜乐，并不是委曲求全的。在真爱中的相爱双方是甘心乐意的付出，甚至觉得付的还不够呢。当然今天的世界会说世界没有真爱了，今天很多的婚姻恋爱关系变成是一种交易，变成是一种要从对方索取一些什么的一种渠道。但是基督徒可以见证，我们是一群被爱的人，我们也可以彼此相爱，我们愿意被耶稣的爱激励感动，献上我们所有的一切。以前介绍过戴德生弟兄是中国内地会的创建人，他20多岁到中国来，在中国耗尽一生，直到70多岁离开世界，吃过好多的苦。在中国他的亲人在那片土地上面有生病死亡的，有在当时的一些暴动之中受伤的，特别是他的同工在1900年庚子事变的那一场的浩劫中死了好多，包括那些很小的孩子，在那段时间里边他也痛苦，非常痛苦。他说我吃不下饭，不能吃，我睡不着觉，我不能睡，但是我还可以祷告，我只是不断的祷告，求主让我知道该怎么来做。他的一生留在中国，现在回想起来，我们中国人有这么多今天可以成为神的儿女，是因为有好多好多这些宣教士，他们先被神的爱激励了。戴德生最后留下来的那个名言就是，假如我有1000磅英金，我有1000磅的英镑英金，中国可以全数支取。假如我有1000条性命，我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。后面他又补上去说，哦，不是中国，乃是基督。难道我们可以为他做得太过了吗？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不舍得奉献给他的吗？我们中国人认识耶稣，就是因为早期有这么多的人，他们倾倒上自己的所有，包括性命，像那一瓶香膏倒上去了，没有再收回来。他们不像今天很多的机构组织只是做一个短宣，当然也有很多弟兄姐妹进通过短宣慢慢进入长宣，但那个时代基本上到中国去的就不回来了，他们去了过中国人的生活，吃中国人的食物，活在中国的那个环境之下。想一想吧，今天提到去印度，很多人都是马上那个显出那种恐惧啊，印度那地方能去啊？ 卫生条件太差了吧。其实当年的中国就是这样，我们看过一些当年宣教士留下来的一些文字记录，他说中国啊，就是满地都是粪便，到处你可以看到苍蝇，晚上都是蚊子，就是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。而且中国人还非常的敌对那些长着金发碧眼的外国人，称他们是妖怪，说他们是妖魔，说他们到这里来就是要骗中国的小孩子，然后挖他们的心做仙丹等等等等。可是他们去了，他们把自己交给了，就在那里奉献上一生，枉费了吗？很多人想，嗯，确实枉费了。因为那个时候去到中国的好多都是在美国、在英国、在其他的西方国家里边的佼佼者，剑桥大学毕业，牛津大学毕业，他们放弃了在那里的优越的生活，去了中国。为什么？因为被神的爱激励了。对于玛利亚，他为什么能够在门徒都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，他能够先用香膏来膏主？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？路加福音第十章38节到42节，他们走路的时候，耶稣进了一个村庄，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，接他到自己家里，他有一个妹子叫玛利亚，这就是那位玛利亚，抹大尼的玛利亚。他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，马大伺候的事多，心里忙乱，就近前来说，主啊，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，你不在意吗？请吩咐她来帮助我。耶稣回答说，马大马大，你为许多的事思念烦扰，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，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夺去的。这是在玛利亚膏主之前发生的事情。在这时候你会看到，每一次耶稣来以后，这玛利亚在做什么呢？她就坐在耶稣的脚前，坐在那里安静的听，甚至他的姐姐好像都已经有点心里不爽了。因为耶稣去也不是一个人去了，耶稣要去的话应该有一批门徒跟着一起去的。那路加福音里面还记得还有几个妇女都是跟着一块的。那一群人到了家里来以后，马大想着就是赶快把他招待好，这可是尊敬的夫子，虽然在那时候可能他还不完全知道耶稣就是基督，但是他愿意招待呀。哎，马大就在那里忙忙忙忙，越忙越乱，越乱心里越不平，然后就来找耶稣了。主啊，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，你不在意吗？你让她来帮帮我吧。这就是当时的那个场景，想象一下哈，一群人跟着耶稣来到这个家里面，那时候的这个住房也没那么大的。好，我们到耶路撒冷地区去看过那些耶稣时代的那些房子的遗迹，每个房间都不大，很小，一块。那你想，家里来一大群人要招待哈，马大呢是一个实干家，他想的就是我赶快把他们都招待好，他就在伺候哈。用了这样一个伺候，这样一个词，就是他做服侍，他是愿意做服侍的，但是一个人有点忙不过来了，于是呢心里就乱了。他要耶稣，别让我那个妹子坐在那里了，让他来帮帮忙吧，坐在那干什么呀？啊，耶稣的回答是，马大马大，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，这是指出了关键，并没有说你的服侍不对，并不是说你的服侍是不需要的，是没有价值的，而是说当你在做这些事的时候，你的心里乱了， 你的思虑是烦扰的，不是喜乐的心，你的心里边是不平衡的，没有那一种的平安。所以耶稣接下来说，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，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夺取的。事实上耶稣在这里并不是批评马大有什么不对，但是他指出一个问题，就是很多的服事会导致人心乱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服事是不是也是如此？有的时候是越做的多还越乱，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，并不是说越服事越喜乐，虽然那个诗歌我们都会唱哈，多多服事多多喜乐，唱歌而已了。服事多了就觉得不喜乐了，服事多了就心里不平了，为什么总是我们这几个人忙得不停，那些人为什么都那么闲呢？但耶稣是借着这个事情指出一个玛利亚值得欣赏的地方，就是他一直坐在耶稣的脚前听他的话。玛利亚在意的第一点就是安静聆听，这是上好的福分，耶稣这样说，这是上好的福分。如果你没有把这个看重的话，其他的一切不会让你被建造，反而会让你被拉垮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一段的经文在提醒我们什么？并不是说让我们什么都不干，而让我们学习去得上好的福分，就是安静在耶稣的面前。为什么后面玛利亚能够做出奉献？看来是枉费，但事实上却是爱意满满。而且耶稣说这个行动要与福音同传，是因为他开始就有一个很好的习惯，就是安静在耶稣的面前。如果你要想了解耶稣的爱，同样你需要花时间在他的身上，安静来独处。我们常说基督徒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参与，或者说两个服事的内容，一个就是个人的，叫做独处，单独在神面前，没有其他人，就是你跟耶稣在一起。就好像玛利亚坐在耶稣的脚前，他这个时候一屋子人好像都不在他的心里，他在意的只是耶稣，他愿意在这个地方去听他每一句话，愿意安静在他的脚前。第二种呢，叫做团契，就是群体的生活，大家一起来敬拜，大家一起来祷告，这两种缺一不可。德国有一位传道人叫彭霍菲尔，他有一本书，中文翻成《团契生活》，非常棒的一本书。我曾经介绍给我们，当时上一门生命建造课程的时候的弟兄姐妹。这本书里边有一句金句，非常美的一句话是什么呢？他说：“如果你没有好的独处，你要留心你的团契生活。”如果你不能在团契中生活，你要留意你的独处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如果你自己跟神之间没有那个一对一的常常相会的经历的话，你的群体生活也一定会很糟糕的，因为你缺少从里面来的那种爱。你会看别人不对劲，你会看别人不顺眼，你会觉得他们都没有如何如何如何，你的团契生活不会好。 所以你没有一个好的独处，你是不会有好的团契生活的。但反过来，有些人说，我就喜欢一个人在耶稣面前，这个太美了哈！我在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又喜乐又平安，所以我根本不想去教会，我不想去看到他们那些人。啊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要小心你的独处，你的独处有问题。你的独处可能还是一种非常自私、非常自我中心的那一种的自我享受而已。两个方面，玛利亚的被夸奖，两次被耶稣夸奖，都是给我们今天的一个指导。耶稣说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，因为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。耶稣说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夺取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看重这些吗？只有先得到那上好的福分，才能够全然奉献不收回，才能够从心里出来的奉献让耶稣赏识，让主耶稣欢喜。确实，我们很多人在教会里服侍，服侍的时间是越来越长了，事工呢也越来越熟练了，但是内心的火渐渐的淡下去，淡下去，热情没有了，使得我们所做的事情不过就成为例行公事，外在来看好像没有什么，但里面那个爱的火已经渐渐渐渐在熄灭。怎么样恢复？重新回到耶稣面前，像玛利亚那样真实的去面对他，真实的让耶稣光照我里面的光景。我是不是已经乱了，像马大那样？我是不是已经对周围的人越来越不满意了？我的里面是不是已经失去了神的爱？确实，在教会里，如果外面的所有一切都正常，但是我们都在彼此的指责，我们都觉得我们附近的同伴有问题，都觉得这个人没有像我那样的爱主，那个人没有像我那样的热情，那个人没有像我那样的奉献，你可能自己就有问题了。玛利亚在奉献的时候，她没有在意别人做什么，他单单为主而做。当你单单仰望神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，你看弟兄姐妹也就对了。你会相信神在我身上所做的，在弟兄姐妹的身上也都在做，因为我们是同被呼召的一群人。所以总结而言，如果一个侍奉缺少爱的话，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常常安静与神独处，去聆听他的话。我刚才说过，我也曾经有过这种乱的情景，然后里面觉得很枯干，不愿意再做。后来神让我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之下，让我知道他要我所花力气的是在什么地方。在89年的大概11月份，当时呢，我们家里边遭遇了一次公安局的冲击抄家，是因为他们说我们在搞一个非法组织，啊，就说你们这个非法组织太庞大，说超过万人啊！当然，我们当时听了以后还是蛮高兴的啊！啊，我们不知道，自己还不知道还有10000人呢，都是他们给统计的。他把整个市里边的所有的没有去三次的家庭教会点全部给他算到了， 当然我心里也知道可能没有一万人，因为有的时候是重复的，有些弟兄姐妹礼拜二到这儿聚会，礼拜三到那边去聚会，结果都被他们重复计算。但不管怎么地，我们当时呢就是被他们看成是一股不安定的因素。你知道正好八九年嘛，八九年当时有很多的家庭教会都是被冲击的。那次冲击之下呢，他们直接到我家里，出其不意的把我们家里的属灵的书籍全部抄走。那次师母哭得好很伤心的，出其不意嘛，抄走500多本书啊，就是在现在基督徒家里能有500多本书的也不多嘛。那个时候是把它看成非常贵重的一笔财富，就这么给拉走了。公安还很得意啊，我们一个吉普都有点装不下了，我们得了很大的成果。当然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，其他的不说，就这些书籍的损失我是蛮心痛的，因为这个都是很多老一辈的传道人他们送的，或者说有一些南方地区的教会，比如说广州灵县高，我们叫它灵国，那里的教会他们给提供的，慢慢慢慢收集起来，一下都没了，觉得很失落。但是我看到师母在那哭，我当时就说了一句蛮有信心的话啊，我说没关系，如果是需要的，我相信一年之后我们会更多。我这个预言倒是后来真的成就了。但是在没有的那段时间里面呢，我发现啊，嘿，倒也没有完全被抄走，留下来几本不多。这几本呢，可能本来也就是我们在看，但是又放在那个不是太明显的地方，所以他们到我们家里来搜的时候就没搜到。后来把这几本书拿出来一看，基本上都是一个内容的。那几本是什么呢？有盖恩夫人的信，盖恩夫人的信后来新版被再一次的有了一个名字，叫做更深经历耶稣基督。有劳伦斯弟兄的与神同行，有一些这个芬乃伦主教跟盖恩夫人彼此之间的一些信件。那这些内容呢，其实都是一件事情，就是学习与主同行，学习里面与主相会。特别是劳伦斯弟兄，他是法国的一位非常敬虔的弟兄，他曾经呢也非常的渴望能够为主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，因此呢，到当时也是在天主教的那个时期，他觉得我应该进修道院，好好的在那里安静一段时间，我就可以出来为主所用了。他祷告主啊，你让我进修道院吧。最后呢，哎，是真的让他进修道院了。但是进修道院不是让他做修道士，让他做什么？让他做个厨师，做个烧饭的。这下他一开始觉得很惨啊，你看早上起来人家灵修祷告，我忙着准备早餐，然后人家吃完饭以后又去祷告了，又去灵修了，又去读圣经了，我还要收拾这些锅碗瓢盆，然后我还要做中餐。他的一天就忙忙碌碌在这些锅碗瓢盆的叮当声中度过。他一开始觉得为什么要这样，神你到底是怎么看的。后来他明白了，就在我做所有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都可以与神同在，我可以同时间祷告，同时间依靠他，同时间向他回转，同时间向他悔改。于是他的一生就做这样的一个操练。一段时间之后，很多认识他的人都说，我看到这个人与众不同，跟他在一起谈几句话， 都会觉得有帮助，在他身上有一种从神来的能力，神的同在，成为一个真实的事实出现在 Lawrence 弟兄的身上。我当时就读到这些书，我就知道了，神要我学习安静，而且是全方位的安静，不仅仅是早上起来那一段的灵修。要说灵修，一直到今天我是有这个习惯的，早上起来以后，早饭之前我有一段时间是我的灵修时间，通常半个小时或者多一点或者少一点。但是 Lawrence 弟兄他的那个书给我看到的就是灵修是可以延展的，可以延展到你生活的方方面面，继续不断。那个时候我在中学里当老师，我慢慢就学会了一边上课一边祷告，一边跟弟兄姐妹讲我教物理课的，讲牛顿三定律，一边我心里可以安静的祷告。我一边可以在做一些的还需要费点脑子的事情，因为我在国内是第一批接触到电脑的人，85年开始接触电脑，是不是很早？做电脑软件，做电脑硬件，我都做过。在做这些事情的同时，我学习在祷告。所以神慢慢让我学会了在他面前安静下来，在祷告中也聆听他的话，有很多他给我的启示是从这个里面来的。而马大因为太多的心理忙乱，他没有办法感受到神爱的一种满足，他不能体会到上好的福分，对世界呢当然就会难以割舍了，就会去看周围的人事物。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也是一样，如果你没有那个从上面来的满足，你就会在教会中抱怨不满足吗？如果那个从上面来的满足已经让你里边满了，你能够溢出来的就一定都是感恩。当然如果缺少爱的服侍，不自觉的我们就会生发怨言。所以透过玛利亚的奉献，玛利亚的安静祷告，今天给我们有什么样的提醒呢？直接从我们的服侍里面可以看得出去，一个心里平安的人可以忙但是不会乱，一个心里平安的人可以面对挑战但是不会慌。如果我们发现了这方面的问题，根子是在于我们没有安静在神面前。今天的社会就是人情愿忙忙忙乱乱乱，特别是有些人一旦安静下来就觉得不知所措，怎么那么安静啊，我简直要疯了。学习安静下来，得上好的福分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感谢你让我们从玛利亚的身上看到你所欣赏的是什么，他得到你的赞许，并且要让这和福音同传的行为提醒我们，最重要的是能够安静在你的面前，从而我们才能够体会你的心，才能够以你的心为心，才能够使我们所做出来的也得你的喜悦。求主你帮助我们不断的更新改变我们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。